唐太宗这个人心胸宽大，是吧？他能够接纳这个谏言。有一天魏征去世了，唐太宗就为他痛哭。啊，他说啊，过去我有三面镜子啊，哪三面呢？啊，以铜为镜，当时是磨铜做镜，不像现在这么好的镜子。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呢，看那仪容是不是端正？以历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啊。可以知道这个朝代啊是怎么兴起的，是怎么灭亡的。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啊，就看看你这个做人啊，是不是得到人家的接纳啊？他说：“现在我三面镜子已经失去了一面了，就是魏征死掉了，他常常向我提出很好的。”谏言呢、让他做一个明君呢、所以来到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读这个就是像镜子一样，而不是看一个历史的故事。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如此的败坏，来到新约，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你可以把它想象看，就是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或教会来对比了。虽然不是说一定相等，但是是对比，可以对照。以色列人神称为神的选民，神的儿女。新约里面信徒信主了以后成为新造的人，称为神的儿女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也被比喻成上帝的妻子，关系那样的密切。来到新约的时候，教会被比喻成新基督的新妇新娘。有一天基督要来迎娶我们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用这样地面上的婚约的关系，这样圣洁，这样的亲密，彼此的相爱，来表示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，表面上是在说夫妻相爱相顺服的这个关系，其实也在那边教导我们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基督要教会就是对他忠诚，换一句话就是圣洁，没有受污染在信仰上面，所以我们顺服，我们保持我们教会教导的纯正，弟兄姐妹生活圣洁，合乎神的要求，跟救恩相称。那我们基督徒用婚约的关系来看也是如此，夫妻之间彼此要圣洁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。如果一方失去了，那他的婚约就会亮红灯，家庭一定会出问题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严严的提醒我们，这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大点。就是以色列人呢、他的家庭伦常败坏殆尽，所以失去了上帝的祝福。第二个大点就在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就告诉我们呢，正面的了。前面是讲负面的犯罪，上帝把这个罪状提出来，然后把刑罚告诉他们。上帝看这件事情是那样的严重，甚至把这些犯罪的不悔改的整个解除，断绝了跟他们的关系，除去了他们所称为神的儿女、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身份，这是非常的严重。然后来到第二大点，十三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正面的了，要维持一个一夫一妻的婚约关系。好，我们来看十四节开始，十三节，抱歉，十三节。十三节说：“你们啊，犹太人啊，刚才前面说了这一大堆，兄弟不能相爱，彼此这个欺诈，再来，夫妻失去了圣洁，不仅你个人，兄弟姐妹之间，还有家庭夫妻的关系破坏了，而且跟神的约也破坏了接着下去还有 一桩罪行，又行了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十四节，你们还说这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还抗辩，你看还不承认。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我们先停到这里。你看到这边告诉我们，罪加一等，就是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十三节所说的，你虐待你的妻子，哎，或者说离弃她，啊，所以他就哭泣，他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哇，这个先知说话那解释啊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哦，他说你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叹息哭泣的眼泪，中间有一个前妻这两个字，你看看你的圣经，这里没有显示出来，前妻两个字旁边有什么？有小点，有没有？你们手机看的有没有小点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原文的圣经没有这个词，原文的圣经刚才我读了，你有没有特别听特别注意刚才最后一句话？我读的就是使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这个坛，而不是前妻。好，那谁的眼泪？所以你就会问了，所以可能这个在修订的时候原文是这样，然后经过几千年呢，他们再把它加上去，没有错啊，让我们更清楚。你看这里不是讲那个太太被丈夫虐待吗？被丈夫离弃了，离婚了，所以受了很多的委屈，所以她在那哀嚎哀哭，来到神的面前投诉，向神申诉诉苦诉冤，所以流泪，哎，这个可以说得通。但是在这里如果你看了，遮盖耶和华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个供物，哎，这不是有很矛盾吗？啊，这些受虐待的这个女人啊，也来献祭说，神啊，为我伸冤啊，结果神会不看顾吗？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啊，所以前后不是有一点矛盾吗？啊，哎，所以最好的解释啊，你如果有兴趣去查考一下一些参考书啊，他们就会把这个呢说明清楚了，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呢，大概比较容易明白啊，就是前妻这两个字是没有的，加上去好像更清楚，也不为过，但是把它拿走的，照原文这样来看的话，哎，似乎是更合乎逻辑了啊，更合理了啊。就是说，你看，你们又行了一件事情，跟十二节是相对应的。你们这些人表面很敬虔，说哦，我错了，来献祭。十二节，刚才说的，上帝知道他们内心还是诡诈，所以就不领情。来到十三节，又加了一个，啊，所以你看看你们道坛的前面来献祭，在那哀嚎痛哭，你们的眼泪是假的啦，是鳄鱼的眼泪啦。所以跟十二节，你看前后不是就是上下文啊，这样子就更顺了。所以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，所以跟十二节一样的，他们是假情假意啊，这些人男人啊，而不是指这些前妻了哈，哎。也不乐意从你们的手中收纳啊，所以跟十二节是一样，所以他们呢假意来献祭呢，哎，得不到神的赦免啊。好，接下来十四节，结果他们就抗辩了，所以这样你看这样的语气就很顺了，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上帝为什么不收纳我们的供物呢？为什么？接下去呢，先知就把答案告诉他们，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了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如果你和你要结婚的对象都是基督徒来到教会，不仅告诉众人你的亲朋好友说我们两个人从今天开始成为夫妻，正式夫妻，不仅法律认证，我们两个出去你就会称为某某先生某某太太，这是名正言顺。更重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立约，他所设立的婚约，这才是重要。一般的没有信主的结婚在哪里？在餐厅。哇，亲朋好友，他所看的，他所来参加的，不是你的婚约，讲半天怎么不还不开动啊？他根本他要看的就桌上的东西，因为他送了一个红包，哎，他要好好吃喝一番啊。所以如果在餐厅结婚的，那就是热闹有余，神圣庄严，那个庄严不足啊。但是这也不能够怪我们自己，如果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嘛啊。现在我要强调的不在于你在哪一个场合，那个婚约最重要。我们也看见很多在教会结婚的后来也都离婚了，是吧？那问题就是在你是不是守住这个婚约。以色列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啊，经常看到的，在教会现在经常发生，不仅是发生在传道人的身上了啊，都很平常，但是不是正常了，听清楚，很平常，变成很普遍的事情了。大家对这个婚约就看得非常的薄，非常的淡，所以十四节当然他们就抗辩了。所以先知就说：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啊，你要特别特别的爱护他呀，啊，他是童真的，是贞洁的呀，所以你们之间就要彼此保持忠诚，因为你们在神的面前啊，说你要爱对方啊。你看牧师用现在来说，不是问你吗？你是或健康或什么或什么什么，你是不是要爱他，要怎么怎么样，是吧？哦，说的声音就是那么大，呵呵，到最后呢，问题一发生了，什么都不简单了哈。”所以来到这个就是经常看见的，所以觉得非常的痛心。那作为一个传道人哈，证婚希望他们美满，那听到说 你所证婚的那一对夫妻不久离婚，哇，你要非常的难过，就像一个医生啊，哇，动刀动手术，结果那个人啊却死了，哎呀，虽然不是你把他害死的，那个是癌症让他死的，一定会死嘛，是吧哈？那你内心一定会怎么样？愧疚啊，哎呀，觉得很难过。当然不是我们的错，就是难过啊。为什么这些都骗了上帝？哎，也骗了我啊，也骗了那么多人啊，大家都听到了啦，哈哈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婚约呢当作玩笑。所以我们越是慎重，那你有一天呢亮红灯的时候，你就会慎重去考虑。尽最大的力量去把它挽回。如果你很轻忽，那我们就很轻忽，这样就结婚了，所以要分散就分散，这样不是很大方吗？啊，哎，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啊！人家觉得哇，你们真是大方啊，哎，然后呢，这个要办理还要办理离婚典礼，结婚有结婚典礼。离婚也要离婚典礼啊，让大家知道我们高老先生要离婚嘛、啊。你看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啊、哦，我说了一点都不为过啊啊、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婚约都有神为证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是那样的圣洁，那样的神圣，所以这些人呢就变本加厉，又行了一件，哎呀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他把。原来的配偶把他离弃了，啊，或者是用暴力来虐待他了，啊，好，那就是十六节所说的。所以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 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。啊，有的虽然没有离婚，但是呢，暴力嚯，就经常看见，因为太太一直守住说不能离婚，不能离婚，那丈夫呢不放过她，那暴力虐待啊，哎呀，在教会也发生过这种事情。虽然我牧会的没有发生过，因为华人比较保守，家丑怎么样？
不外扬。
哎，对吧？哦，自己在家里已经受委屈了，还跑到教会把这个掀开来，那华人呢、啊、嘴巴又多，他不是要安慰同情你，他到处去宣扬，那更没面子。华人在北美的圈子就这么窄，那你往哪边跑呢？啊、哦，这是事实。那我也发现，有教会的牧师啊，外国教会、美国教会，他牧师在辅导这些婚姻的时候，丈夫有很严重的暴力的倾向，太太被打的这个脸青鼻肿来教会，那牧师说为你祷告，圣经说你要顺服，然后就会改变他。结果这个太太呢被打个半死，啊，所以这些辅导呢就没有实际的果效，他要看情形，就是严重到一个程度。不是你我能帮，赶快报警，否则会出人命的、啊。啊，好，这好像是啊岔出去的话，其实不是，就是这个严重到了一个程度。那当时是有神直接来介入啊。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？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造一人吗？为什么只造一个人？乃是要他。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这句话也是很难去解释，什么叫做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而他只造一个人？为什么只造一个人？那后面这个答案我们比较清楚，我们就先说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结婚，上帝所祝福的，遵守上帝的婚姻。婚约有一个目的，上帝要祝福我们有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告诉亚当夏娃，告诉亚伯拉罕，后来都一样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面。所以生育是上帝的祝福。所以诗篇127篇也说，这个所怀的胎是神的赏赐，儿女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祝福，一个礼物。啊。所以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就是要敬畏上帝，来享受上帝的永恒的祝福。所以就透过这个夫妻的结婚非常的重要啊。好，所以后面这个我们很容易能够理解啊。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，要忠诚，要信实，你要爱丈夫，你要爱太太，要对得起对方，也要对得起自己，啊，所以这里就是结论，就是也不可诡诈来待幼年所娶的妻。然后十六节结论也说，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啊，有的欺骗了、蒙骗的太太在外面，有的蒙骗的丈夫、太太在外面，就做不该做的事情。这些就是彼此不能够信任，不能够啊。忠诚相对，就好像不忠诚对信仰不忠诚一样，对神呢就是啊，貌合神离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敬虔，但是呢，他的心早早就离开神了，啊，不把神的教导当一回事。好，这边我们回过头解释十五节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，灵的余力是什么？这边呢有两个解释。首先第一个，照这个字面来说，就是你看神有那种大能，他的灵有那个能力可以创造宇宙万物天下一切的事情，也造我们这个人类，他有这个能力的，他可以造好多女人来跟一个男人结婚。这里的意思就这样子，神不是做不到，神可以做得到，他在创造宇宙万物，但是他为什么单造一个人？ 就是要保守婚约的圣洁，一夫一妻，这是圣洁，上帝告诉我们的，啊，这是神的约，那这样子他就会祝福我们，这个照这样，第二个解释方法，这里神有灵的余力，你再看看右边又有什么，点点点点点点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也就是说有点点点的那些原文是没有的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凡是有灵性正常的人，正常的人，他的婚约一定是一男一女。如果跑出这个外面去了，就不是有灵的人，就不是神所造那个正常要他们这个夫妻相待之道了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这是两个解释。那不管如何，神有能力造很多人，但是他只为你造一个配偶，就一个男的一个女，天下男人那么多，女人那么多，只有一个跟一个彼此相配。或者说，如果你是有灵性的人，是正常的人，那你就会守住这个一夫一妻的婚约，然后生儿养女，成为敬虔的后裔，这就是非常重要。你生儿养女是一回事，结果呢，没有好好管教，特别是在信仰上面没有带领他来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你看，那就不照神的心意而失去了虔诚的后裔，失去了神的祝福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有生养众多；第二，虔诚。所以后面的我认为比前面的更重要。我的爸爸妈妈生我们六个，那在我们上一代那个六个并不是最多的了，都是十个八个。你看，他们就守住这一个，把六个孩子就像六支箭这样把它磨得让他正直，不是大富大贵，但是就是不让父母担心，不让父母蒙羞，这是对儿女的最大的孝敬。那再次长寿，父母的父母都长寿，你们都知道，在左右邻里就哇，谢家，你看谢家这个，所以父母就有荣光。他们在晚年六七十岁的还信了耶稣，所以我写了追悼文，说我的爸爸妈妈是双福的人生，地上得到儿孙的孝敬，六个孩子，五个媳妇，一个女婿。和睦的跟亲兄弟姐妹一样。第二个福，天家的天福，同意不同意？双福。有了一个孩子就搞不定了，搞得翻天覆地，是吧？那这不是说不信主人才这样，很多信主的家庭一个孩子他就搞不定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是不是把神的教导认真看待当一回事啊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可以做这一些的，但是就是要我们有敬虔的后代。所以后面就提醒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。你的心啊，易放难收，像平原走马，一跑啊，这匹野马跑出去，你拉不回来。所以圣经来告诉我们说，要谨守你的心，因为一生的结果都是由心出发，你心怎么想，就等于带动你的思想，就会产生一个行动，就会造成一个结果。这个一累积下来，每一天都在做着选择，就有一个结果，就成为你的人生。如果你天天都是说谎，只要说一个谎就好，一天，你365天就365个谎话，我们不论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这就成为你的习惯性。那你一生呢，100年好了， 就36500个谎言，就成为你就说谎的人生，就这么简单。都是最开始的从心，而且是很小，你不觉得？哎呀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它一累积起来，日常越久，就成为你的这一个人的个性，成为你的习惯，成为你的一生。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人很可靠？他一生就是诚实，因为他每一天。为什么这一个人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不可信任，因为他每一天都不可信任。啊，累积起来不会只有一件事情就你就不会信任他啊，还是要长期的观察。哎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你就会知道可信或不可信。所以都是常年累月累积起来的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一开始的时候总是差一点点嘛，但是方向越来越走越远，你看不是越来越远吗？你跟另外一个朋友两个好，你要走那条，我走，哎嘿，还看得见，还可以拉个手，到最后放手了，他走那边，你走，哎，还可以看得见，打个招呼，说话声音可以。你要走个一分钟，哇，就远远的了；走2分钟、5分钟了，哇，声音就听不到了。越走越远了，两个刚开始的时候只差那么毫厘而已，到最后就谬以千里。好，可是犹太人还是不愿意承认，神的刑罚就要下来。所以这边我们也看见，如果我们守住这个婚约的时候，神的祝福是要给予我们的千代后代子孙，是敬虔的后代。所以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吧，啊，不在于孩子呢大富大贵，而在于他们真是虔诚得到神的祝福，平安度日，一代又一代传承，直到主再来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然后最后我们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，无论在家庭、在教会或者和神的关系上面，忠诚和诚信呢，都是维持正常良好关系的关键的基石，最重要的，同意不同意？朋友之间来往也是诚信嘛，啊，这就是神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一个属性就是信实，信实就是永恒不变，信实就是可靠，啊，所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它都是不改变，啊，人会啊背乎自己，但是神呢不能够背乎，啊，人会失信，神不能够违背他自己，他就是信实的。好，再来，以色列在夫妻在婚姻的关系上不忠，违背了圣洁的婚约啊，啊，这就等于在信仰上对神不忠啊。违背了神和以色列的这些列祖所立的约，是神所恨恶的，他们必要受责罚，除非他们认罪悔改，真的悔改啊！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明得很清楚了。第三，信徒就是现在在新约的，和教会被比喻为基督的心腹，要等候基督再来迎娶，到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空中被提与他相遇，我们就跟他在一起了，信徒就参加永世的羔羊婚宴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，也是最大的荣耀，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啊，你看一下啊，启示录19章，19章的第7到第9节，啊，好。我读给各位听哈，启示录19章第7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就是归给耶稣基督，因为羔羊婚宴，羔羊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，心腹就是我们信徒，或者是教会就是新娘，也自己预备好了，你看你有没有预备好了呢？啊，这有另外一个话题了啊，我们要预备好。第8节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不能够在罪恶当中打滚。好，第9节，天使吩咐我说，就是要约翰把它写下来，说要你要写上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 你看，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保持圣洁，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就是新娘，要跟他结婚啊，用这样神圣的比喻，然后进入永生的里面，哎，所以信徒教会对基督必须要完全的顺服，对他忠诚，保持圣洁啊。那如何做得到？就借着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所以常常呢靠近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求你再一次来洁净我。虽然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我还是会软弱，会犯罪哈，要悔改。透过圣灵的保守，使信徒啊，使教会永远对基督忠诚，做一个圣洁荣的心腹，做一个圣洁的教会，得到神的喜悦。愿神特别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